请听百集广播连续剧《东周列国》，根据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改编。节目策划：向拱民、于春生，艺术顾问：田月华，剧本统筹：于春生、王翔，编剧：王孝平，导演：李健，音乐作曲、配乐：贾林，音响效果：张一博，录音合成：王爱义、刘德新，文学编辑：杨雪、邢岩，主题歌作词：天宁，主题歌演唱：杨洪基，剧务：张庆和、文平，监制：向拱民、于春生。请听第41集，孔子鲁国聚阳虎。
公元前551年，在周公后裔受封的鲁国，诞生了一位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00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但在他所生存的年代里，鲁国却处在礼崩乐坏的状态。臣子架空了国君，臣子的家臣又架空了臣子。当时鲁国的政权主要由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位大夫把持，其中最有实力的是季孙氏之族的季桓子，但是他又被他的家臣杨虎所挟持。
杨虎老兄，杨虎老兄，我求求你，求求你了。
哼，求也没用，你以为我是那个窝囊废的国君吗？你今天必须得给我发个誓。
这又何必呢？反正鲁国的朝政是我季桓子把持着，你怎么说就怎么是，还不行吗？
不行，我要你把这碗血酒喝了，咱们来个歃血为盟。
啊，
你们三家把持了国君的大权，这权来的可不是那么光明正大，我杨虎替你挡挡这个权，你省心了有什么不好啊？嗯，难道你瞧不起我杨虎，不想和我歃血为盟吗？
不不不不不不，不是不是不是，好好好好，这血酒我喝还不行吗？
那怎么就这么喝了吗？还得说点什么吧。
啊，好好，我说，我季桓子和杨虎老兄歃血为盟，歃血为盟。
这不就得了吗？今后我为兄，你为弟，大小事可就都得听我的。
啊，是是是是是，听你的，听你的。
这个时候孔子已经40多岁了，他35岁那年，鲁国的国君被季氏赶到了齐国。孔子曾经一个人到过齐国，也向齐王宣传过他的儒家思想，但是并没有被齐王接受。几年之后，他又回到鲁国办起了私学，给来自各国的学生讲学。孔子有弟子3000，每日里言传身教，弟子里也出了不少大人物， 孔子在当时的各诸侯国中很有些名望，那个乱上篡权的杨虎附庸风雅，屡次去拜见孔子，都被孔子拒绝了。杨虎非常恼怒，
哼，孔子算个什么东西，连我杨虎都不肯见，他原先不也就是个吹喇叭送葬的吗？来人，
大人请吩咐。
去带几个人到孔丘家去。
大人不可呀，孔夫子是各国国君都很看重的人物，大人要是把他杀了，怕是会引起众怒的。
这怎么，你以为我杨虎是个傻瓜吗？
啊，不敢不敢。
去给他送一只蒸熟的小乳猪，听着没有？
哎，
要看准了他不在家的时候送去，这样他就不得不收下了。只要他收下我的礼物，按照礼节他就得给我还礼，就必须得来见我。哼，只要他来见我。
大人高明，大人高明。
嗯，
这天杨虎的下人趁孔子不在家，把一头蒸熟的小乳猪送到家里。孔子从外面回来，知道了这件事。
杨虎这是逼着我去见他呀。
对这样的小人，夫子就是不去，看他又能怎样。
子路，不可这样说话，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不能失礼。
可是夫子，这样是不是有些太，
当然，我们也是可以选择机会的嘛。我们可以选他不在家的时候吗？
开门！开门！开门！你们有什么事啊？
我们夫子特来见你家杨虎的。
在下孔丘，特来拜见杨虎大人。
我家大人刚刚出去，不在家。
哎呀，那可太不巧了。那就烦请转告杨虎大人，就说孔丘已登门拜谢过了。
好吧，我家大人回来的时候，我转告他就是了。哈哈哈哈
哈哈！哎呀，夫子的谋划真是妙啊！这样既可以不失礼，又不让杨虎得逞，
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待会儿等杨虎回来，还不知道要气成什么样呢。
哎呀，这不是孔夫子吗？哎呀，我杨虎真是有幸啊，竟让我把你给碰上了。
哎呀，杨虎大人，见到你我也是很荣幸啊。
啊，好，既然是这样，就请到府上一叙吧。
哎呦，这，
哎，你还客气什么？来人，引孔夫子回府。
是。
凶神恶煞般的杨虎，就像押犯人一样，押着孔子和他的弟子子路回到了自己的府宅。杨虎像审问罪犯一样审问起了孔子。
夫子，我听说您曾对齐景公讲过，为政之道在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是啊，君王就要有个君王的样子，臣子就要有臣子的样子，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儿子就要有儿子的样子，这是从事政治统治的原则呀。
好，那么在咱们鲁国，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大夫近百年来排斥国君，把持朝政大权，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吗？
这个我认为不是。
那么 季孙氏他父亲把国君昭公赶到了齐国，这算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吗？
这个
请夫子四下里望望，如今天下哪还有你说的那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同宗相争，父子残杀，礼崩乐坏，这个周朝早就名存实亡了。然而夫子却得竭力恢复周礼，岂不是想让老虎变成山羊，太阳变成月亮吗？
可是礼之于人乃是
当今天下豪杰都得施展自己的能耐，夫子要是真有能耐，何不跟着我一起干，共同谋取天下，一展你的才华智慧，也不忘你今生今世大丈夫一场吗？
你，哎呀，小人也，小人也，小人是不能和他商量什么事的。对不起，我要回去了。
哼，滚！我看你笨得像头驴一样，就像你这种傻瓜，还在那杏坛上高谈阔论，讲些个废话屁话，纯粹是傻瓜糊弄傻瓜。你现在听我给你讲一句，当今天下必须得有权，有了权你做什么都行，没有权你做什么都不行。什么高远的志向，伟大的抱负，统统都是梦里的云彩，水中的月亮。
这真是巧言令色，嫌疑人呐！像大人这样的人，我是没有什么说的了。告辞，告辞。
什么？你想走吗？夫子怕是走不了了吧？
腿在我的身上，为什么走不了？
你现在已经知道我的心思了，万一你说出去，那我不就倒大霉了吗？所以呀、我得把你的嘴封上。那么我怎么把你的嘴封上呢？
你
杨虎，你想干什么？夫子到你这里来回拜，全城的人都已经知道，你胆敢无礼，就不怕天下人的诛讨吗？
我怕天下人，我看倒是天下人怕我。
杨虎，我把窗子打开，你来看看。夫子的弟子都在外面，你要是敢动夫子一根毫毛，我家弟子是不会饶过你的。
这是干什么呀？我是请夫子来做客的吧？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吗？
夫子，我们走。告辞，告辞。
那就不送了。
孔子在弟子拥护之下离开杨虎的府宅，杨虎气得咬牙切齿。
哼，孔丘，我早晚要你的好看。
大人，以小人之见，事不宜迟，必须得先下手为强了。
嗯，你去把那两家的家臣都给我招来，立刻商量个对策。
小人这就去办。
上来了，杨虎兄，你叫我们来有什么事情？
公敢言老弟
啊，
咱们得做件大事。
大事？
嗯，我已经鼓动季桓子和国君出兵，这样咱们三家的主公就都不在家了，咱们三家的家臣合兵一起，就可以把国君和季孙、孟孙、叔孙他们取而代之了。
哦，我们都听你的，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好。
孔子从杨虎那儿脱身之后，一直止不住心头的一阵阵颤栗，倒不是由于那杨虎的凶恶，而是由于他的那些话。
你现在听我给你讲一句，当今天下必须得有权，有了权做什么都行，没有权你做什么都不行。什么高远的志向，伟大的抱负，统统都是梦里的云彩，水中的月亮。
杨虎啊杨虎，也许你这个恶贯满盈的坏蛋没做过什么好事， 但是你这句话倒是有道理的，也许我应该。
夫子，夫子，夫子，
子路啊，我不是说过多次吗？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彬彬有礼
啊。对不起夫子，下次我一定记住啊。我是来告诉夫子，那季桓子听信杨虎的怂恿，派兵去攻打颛臾去了。
哎，我们鲁国之忧不在颛臾，而在于祸起萧墙啊。子路，马上引我去见季桓子。
好。
孔子找到正欲出征的季桓子，向他揭露了杨虎篡权夺国的阴谋。季桓子马上收兵，杨虎得知自己阴谋败露，非常气愤。
好啊，孔丘，你坏我杨虎的大事，我定不饶你。来人啊，
来，
到孔丘的家去，把他给我杀了。
慢着，慢着，慢着，杨虎大人，请先听我一句话怎么样？
你是谁呀？
在下邵正卯。
邵正卯？哦，你就是那个跟孔夫子作对的邵正卯吗？
对对，正是。
啊，你要说什么？
我只要说一句话，做大事者不可不扛出一面大旗呀。就像孔丘说过的一样。
哦，什么大旗？
君王的大旗呀。你们可以假借着国君的命令去杀掉季桓子，然后嘛，那个小小的孔丘。
好好好好，就按你说的办，就按你说的办。来人，
来，
去叫公连阳，我也必须借助他的兵力才行。
快快呀，杨虎追来了，他要杀我呀。
你说季桓子大人，我们这车跑不快呀。
哎呀，这边如何是好啊。
季桓子大人，夫子特派我来救你，快上我的车。
子路，我来的正是时候。哎，他们现在怎么办呢？
你放心，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快，季桓子让子路接近宫里去了，把王宫给我围起来。
杨虎，快快下马投降，我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
投降？哈哈哈哈，今天也该轮到我杨虎做国君了。看刀！哎
呀，哎啊，
公连阳在哪儿？公连阳为何还不出来助我杨虎？
公连阳在此，特来取你杨虎的人头。
啊！你这个叛徒，你出卖了我们！撤！快给我撤！啊！
鲁国的杨虎之乱就这样解决了。杨虎逃到了齐国，在鲁国的王宫里，鲁定公正在庆祝这次胜利，孔子也因此成了座上宾。
启禀国君，在这次平定杨虎之乱中，孔夫子的弟子可是出了大力气呀。
夫子，多谢你教导了这些好学生啊。寡人早就想请教一些问题了。夫子，你说这治理国家的道理
啊，秋也文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
你的意思是
啊，国君，夫子的意思是诸侯受封的国家，大夫受封的土地，不怕贫穷，而怕财富分配不平均，不怕人口少，怕的是不安定。
盖君无贫，何无寡，安无情。夫如是，故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你这是说的什么呀？寡人也听不太明白。这样吧，你既然有功，寡人就封你为中都一宰，你先干着。你不是知书达理吗？过些日子齐国要来鲁国会盟，就升你为大司寇，代理上卿。会盟时礼节上的事就由你来管吧。
谢国君恩宠，臣自当效力。
哎，你这样说话嘛，寡人还能听得明白。
官至司寇，掌管鲁国的公安要政，然后又代理上卿，这是孔子一生中从政最辉煌的时候。他位居高官的时候并不长，但是却做了两件有声有色的事情。
上周群雄称霸闹春秋，龙争虎斗烟雨过，血雨腥风万民愁。
那我给他用天天向上口嚼片。
妈妈，我也要天天向上。
天天向上口嚼片专家咨询热线6416-1155，上海育生堂。
本品为保健食品。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广播连续剧《东周列国》，明天同一时间播出下一集。
公元前500年，也就是鲁定公十年的夏天，齐国提出要和鲁国在山东东南方一个叫嘉谷的地方会盟。其实齐国并不想真心与鲁国结盟，齐景公和司夷黎弥策划了一个阴谋，想在会盟的祭坛上劫持鲁定公和孔子。
齐鲁盟好，天地同贺，
天地同贺。
鲁齐好合，万民欢庆，
万民欢庆。
这时齐国的司夷黎弥和鲁国的司夷孔子一人捧着一只大雁，彬彬有礼的相互赠送给对方。